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为最后一搏，四中全会新掌权人竟然是他。在美中会谈即将到临之际，中共竟然偷偷祭出降准减息政策，隐藏什么目的？印巴冲突急剧升温，专家警告说，那可能是一场即将爆发的代理人战争。可怕，中国预防针的后遗症现在大爆发，真相一一揭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8号星期四。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斯芬汪分享话，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以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习近平7号前往莫斯科，展开为期3日的重要访问，包括将会出席一场盛大的胜利日阅兵，同时展现对普京的支持。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际，正值中美贸易紧张加剧，克里姆林宫6号发表声明，赞扬中俄关系是合作的真正典范，表示两国关系正处于最高位。声明指出，普京和習近平將會在一對一的會談討論烏克蘭議題和俄美關係。飛天大學人民與科學系教授張天亮認為，習近平等於是將俄烏戰爭和中美關稅戰這兩件事交會在一起，其實亦都是變相向川普示威，就是面對關稅大戰，習近平還是有盟友的，這個堅定的盟友就是俄羅斯。習近平今次參加閱兵仲係冒咗一啲風險，因為如果烏克蘭襲擊莫斯科嘅話，習近平嘅安全亦都係冇辦法保證。香港文匯報東北辦事處主任江偉平認為，習近平本人肯定唔願意去，因為政治老人安排佢去。習近平而家係身不由己，只能夠聽從吩咐，係被逼赴約噶。張天亮分析話，如果習近平今次訪問能夠勝利回來，譬如說還冒了一些險，被烏克蘭的無人機轟炸的風險，等於是為自己累積政治本錢，或者說是樹立一些黨內的威望。我們知道現在再過四五個月的時間，四中全會就要召開，圍繞四中全會會有很多角力。6號還有人傳出消息說，習近平在四中全會會讓出總書記一職，同時習近平會逼退趙樂際，然後被李強轉任人大委員長。習近平總書記的職位會讓給丁薛祥，總理的位置就交給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但是這只是一些傳聞。資深媒體人李牧陽亦都說，6號網絡上大家都見到了，有很多人揭炒四中全會大變局的消息。據說中共元老是形成決議集體逼供習近平，傳聞胡錦濤是因為身體原因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主要就是溫家寶、黃岐山和曾慶紅起的作用。但是李牧陽表示，有一位大陸網友向他爆料，中共高層確實發生變化，主導變化的是胡錦濤、溫家寶和他們身後稱為小木匠的原政國級領導人李瑞環，他是更主要的力量，整個事件的導向。李牧陽表示，但是他不清楚這位發郵件的網友究竟是什麼身份，更加沒有辦法去核實，但是他認為可能性很高。李瑞環早年在天津執政的時候，各種惠民政策是深得人心的。李瑞環是堅定的倒閘派，和胡錦濤私交最好。有一個傳聞說， 他曾经要求胡锦涛平反六四，就连当年中共的大魔头江泽民，他掌权的时候，在李瑞环十几年执政当中，一直跟江泽民纠缠，被称为江泽民黑星。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之后，当时所有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都被迫表态，只有李瑞环是一个例外，一次都不提，他非常明确支持法轮功。李牧阳说，我本人亦都亲自听到李瑞环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修炼法轮功是由他的仔的病情开始的，据讲他的仔生了脑瘤，医院解决不到之后，后来通过练法轮功好翻。而习近平掌权这十二年几，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日都没有停止，而且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还亲自推动了对海外法轮功的跨国镇压。对这样的一个好坏不分、倒行逆施的蠢材，李瑞环这样的人，他会不反感习近平吗？他会不主动去推翻他吗？张天亮表示，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习近平是否还有权力的问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现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剩下一个人，就是张友侠。何卫东已经落马，习近平可能会补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然后再要任命一个文官。如果这两件事都发生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习近平在二十一大退休了。如果今年四中全会没有文官被补入中央军委担任副主席的话，我们就不用讨论习近平就是没有失去权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资深媒体人江峰说，中南海内部消息爆料，说普京由2024年底就多次催促习近平确认出席胜利日阅兵，但是北京就拖到5月4号才硬着头皮官方宣布，在中共外交史上实属罕见，明显是背后有高层的激烈博弈，去可能是有去无回，不去就等于公开承认普京倒向白宫，而习近平最终选择去，透露出北京的无奈和焦虑。据中南海人士爆料说，北京曾经一度考虑过用替身出席红场阅兵，但是普京立即就不高兴，一是你就亲自来，一是你就不好来。习近平在上海停留的日数超过往常这段时间，期间他紧急召见陈吉宁、袁家军和胡春华等60后的核心人选，密谋暂时接班议案。陈吉宁、袁家军是习近平的忠实亲信，被内定为总书记和总理。胡春华6号和来自团派的丁薛祥是中间派这种两集两团一中的结构，摆明是为了保证一旦党魁在红场出事，北京政权不至于无人接手。跟着下来，我们就持续关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会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中共外交部7号公布，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9号至12号出访瑞士，期间将会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今次会谈是应美方请求举行的。另外，中共仲制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减息的货币宽松政策，引发市场高度关注。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暗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至暗时刻呢？自媒體人在野說表示，前幾日仲喺度嗌脱歐就脱歐，我哋唔驚。但係而家中共就似乎親自下跪，因為中共已經冇退路。地點選擇喺瑞士，所講嘅説話係經過精心設計，應邀訪問睇似係光鮮體面，講穿咗係驚，係向現實屈服。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在7号的新闻发布会同时宣布，下调存款基准金率和减息，将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同时下调政策利率 0.1 个百分点，由目前的 1.5% 下调到 1.4%， 同时下调住屋公积金利率 0.25 个百分点。 中共選擇在與美國舉行關鍵經濟貿易會談之前宣布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減息，他的意圖引發外界多方猜測，或者是北京試圖向美方釋放願意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信號。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認為，官方數據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作出的，即使是官方已經滲水的數字，但是都已經隱瞞不到中國經濟的真實情況。他認為這種救火式的減息措施難以由基本上改變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美國和中國在瑞士的會面是雙方首次正式接觸，被外界視為打開談判契機的重要一步。貝森特在霍士新聞的英格拉漢姆視覺節目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他預計即將與中共官員舉行的會晤將會更多地討論緩和局勢，而不是達成一項重大貿易協議。自媒體人在野說認為，貝森特的意思是美國根本就沒有打算給什麼實質回報中共，他們要的只是中共配合，中共不要再吵鬧，自己收聲。總體經濟學家吳家龍說，現在川普很清楚同中共根本不用談，他現在是極限施壓，要將中共這個實體先行搞垮，然後重建一個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中國。美中關稅戰的持續對立，美國國會這些立法者亦都非常關注對美國產生的影響，美國的政界甚至擔心美國的損失能不能夠承受。資深媒體人張修傑表示，貝森特到眾議院撥款委員會舉行聽證會，明確表示有把握在今年談判的17個國家當中，會同大概 80% 至90% 的國家會達成協議，如果沒有達成的話，他會覺得很震驚。貝森特在國會的眾議院還重申，或者在這個星期將會宣布一些主要的貿易夥伴達成貿易協議，這句說話就很耐人尋味，因為我們知道美國可能與印度達成貿易協議機會最大，但是他說我們將會宣布與一些這個是附屬貿易夥伴達成的貿易協議，難道說還有第二個國家？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相信關稅戰打到現在，川普出訪中東之前，美國政府會拿出一個令市場、令公眾放心的一個正面訊息，這樣川普在中東訪問又拿到大量投資的話，我相信美國市場或者投資人的情緒、美國公眾的輿論情緒就會穩定，川普就可以繼續進行他的改革。那反觀中國還有沒有希望呢？自媒體人在野說話，答案是有，但是中國不能夠再寄望於美國心軟、市場自我修復、人民繼續忍耐，而是需要真正的覺醒和改革。綜合路透社法新社報導，印度所控制的喀什米爾地區在4月22日發生遊客被極端團體持槍掃射之後，印度7日凌晨向巴基斯坦和他所控制的地區發動報復性空襲。印度表示襲擊巴基斯坦9處設施，同時造成12人喪生，而巴基斯坦就聲稱至少導致26人罹難，同時擊落5架印度戰機。這場戰爭是這兩個擁有核武國家20幾年來最激烈的衝突，為了避開巴基斯坦領空，有超過20幾架國際航班被迫改道。根據 FlightRadar24 的數據，截至當地時間7日上午，已經有52架來回巴基斯坦的航班被取消。英國媒體天空新聞就警告說，局勢可能會很快發展達到爆發臨界點，世界需要對兩個核武大國的軍事摩擦後果感到恐懼。川普就事件表達遺憾，他說，我剛剛聽到這件事，我估大家由過去的一些情況早已經預料到，他們已經打了幾十年，我希望這場衝突能夠盡快結束。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說，會密切關注印巴，除了衝突盡快結束， 將會繼續同雙方領導階層接觸，尋求和平解決方式。日本內閣官房長林方正表示，日本嚴厲譴責4月22日克什米爾的襲擊，類似邪惡主義行為。另外，我們對局勢可能會引發報復行動，同時進一步升級為全面軍事衝突，表示嚴重關注。為了南亞的和平和穩定，我們強烈敦促印度和巴基斯坦雙方保持克制，透過對話來穩定局勢。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七號指出，對於凌晨印度的軍事行動表達遺憾，對目前事態發展感到擔心。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搬不走的鄰居，也是中國的鄰國，中方反對一切形式的邪惡主義，所以呼籲印巴雙方以和平穩定、大局為重，保持冷靜克制，避免採取令局勢進一步複雜的行動。資深媒體人唐正遠認為，印巴衝突勢必會成為影響整個全球局勢的一個最大變數。邊個都知道，巴基斯坦的背後無疑企住的是中共，而美國這邊幾乎不用我們懷疑，一定會藉此機會來加強美印之間的這種聯盟關係，而且還會藉此可能將美國的軍事部署直接就投放到印太地區。所以它會引致一個問題，看上去這場戰爭如果真的這樣打下去，有可能會演變成為中美雙方之間的又一場代理人戰爭。近年來，中國的新冠預防針後遺症持續顯現，很多人因為注射了三針引發心肌炎、癌症、白血病和暴斃這些現象。日前一名網友在微信公眾號發表了關於新冠預防針的文章之後，很多受害人到他的公眾號後台訴苦。6號微信公眾號神不龍通發表了題為《不幸被我言中三針後遺症爆發了》的文章。文章指出，五一長假期他參加了一次業主代表聚會，他發現現場有很多鄰居都有新冠後遺症。鄰居 Set 姐說自己因為生蛇需要打激素治療，他透露自己之前打過三針科興。鄰居 H 哥就表示他體檢驗出肺結節，小 M 就說自己打針之後出尋麻疹，而其他鄰居都附和表示自己亦都一樣。神不龍通表示，在座十幾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來自不同行業，家庭情況千差萬別，但是傾了一輪，基本人人都有輕重不一的後遺症。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打了預防針，同時基本是三針。鄰居都好奇問，不打針你怎麼坐高鐵地鐵啊？你不打針你的仔女讀書怎麼辦？他回答說，很多困難其實都是自己想像出來的，實際根本沒那麼誇張。神不龍通說，疫情三年我照樣跨省上班，每逢週末都要坐高鐵來回，但是高鐵站從來沒有遇到要查接種記錄的情況，唯一例外的是有一次坐地鐵去高鐵站，剛剛就遇到地鐵新政策，乘客需要查接種記錄，見我沒有打針，服務人員堅持不讓我入站。而他就反問對方，傳染病防治法、苗苗管理法哪一條法律規定沒有打針就不准坐地鐵呢？你們這樣是犯法的，知不知道啊？我要將你們的違法行為曝光。而服務人員就呆了，還引起一班人圍觀。由於怕事件鬧大，領導出來打圓場，最後送他入站。該網友的女的班主任屢次催促他去打針，結果他寫了千幾字的不打針聲明發給對方，詳細講明不打針的原因，同時明確表示如果誰敢強制他，一定會追究相關責任。不過他就勸不掂自己的妻子，最終他打了三針科興，結果出現了後遺症。他透露妻子自從2021年5月打針之後就變得很難睡，每晚不夠8點就會眼睡，日頭睇睇下手機都會瞓著。 神不隆通发表文章之后，很多网友就留言诉苦，他说我老公的后台变成受害者的哭场。有读者说自己二十几岁的女打针之后血糖飙升，都知住院治疗，到现在仍然靠药物控制。有人就喊着说自己屋企仔女打了两针，现在肾衰竭。有人说自己姐姐是退休医生，打了三针之后就患白血病，就快三年了，还是要化疗输血。作者感叹留言量之大，受害者之多，看了之后触目惊心。最后他表示公众已经淡忘了那些无比痛苦的日子，但是打针造成的伤害并没有因为淡忘而消失，当初我的质疑不幸被一一验证，无论身边抑或在网上，后遗症不断涌现，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多些帮他们发声，来平抚那些受伤的灵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